我是 Joyce，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
分享，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疏远。不管是财务或身心灵成长，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不同的生命典范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去年开始尝试荤转素的我，生活与心境上有很大的改变，小到饮食，大到生活用品与生活习惯，开始以不制造更多对地球伤害为优先考量。而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在一个创作者读书会认识的企业家 Carrie， 他总是想到什么就直接去执行的个性让我非常佩服。从开餐厅到发展出素食产品、身心灵课程平台，仿佛他的每一次创业都是在推广他认为很棒的理念。感觉一直在帮助他人的 Carrie， 其实自己也是需要被帮助的那个人。这集的内容将切割成上下两集，我们先从 Carrie 创业故事开始说起，再到为什么他会开始接触身心灵，以及如何踏上疗愈自己这条路的故事分享。老样子，我要先为这则故事下一段注解。贵人的出现都是因为你曾是他人的贵人，不过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别忘了要拉自己一把。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先从 Carrie 为什么会荤转素说起吧。好，今天一则茶室呢，很开心以及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我一位在之前我们有一个创作者的读书会认识的一位朋友，在自己的事业啊或是生活上面都很令人敬佩的一位女性。那我们今天要邀请她来分享，她现在呢是三间餐厅的老板，然后她致力于推广 vegan。 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稍微聊到为什么会开始接触身心灵。好，我们就先来欢迎我们的来宾 Carrie， 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以及是什么契机让你想要离开你原本的正职工作，选择想要开始创业开餐厅的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 那我现在是有台北两间餐厅跟台中的一间餐厅，还有一个做 vegan 的产品的公司，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是一个身心灵的课程的平台。我会想离开工作开餐厅，其实我最后两年的工作是斜杠开餐厅。
哦，是副业开餐厅，
一边也是在做业务的工作，然后一边开餐厅。
嗯，
那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不吃肉。
你已经开始不吃肉了？
对，我大学四年级快毕业的时候决定不吃肉，开始想要严格的吃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还真难耶，就是跟我本来的口味差很多。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跟好朋友一起吃饭，就是如果我们去荤食餐厅方便素可以，可是如果我要更严格，我要去比较严格素食的餐厅的时候，我的朋友就不会喜欢那里的菜，所以我就开始去学做菜，然后学了一年左右就自己开餐厅。
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就是 Carrie 他有一个素食产品的品牌嘛，那他的每一个创业过程都是因为我想所以我去做，我觉得
先满足自己。
对，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我想要问，就是为什么你大学开始决定不要再吃肉了呢？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在庙里面念书，他要考公务人员，然后庙公就跟他说，那你要吃素你才会考上。他就开始吃素，他吃素就算了，然后他就开始洗脑身边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被他洗脑的。他就跟我说，你吃肉的时候不觉得动物很可怜吗？然后我就隔天吃素。
你们看看 Carrie 他就是一个超级行动派的人，觉得这非常符合我的价值观，非常符合我的理念，那我就去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完全不知道吃肉是伤害动物的行为，就以前完全没有想过。
他那一句话就是让我把动物跟我桌上的食物连起来。
对，
因为我是从小没有办法打蟑螂蚂蚁，连蟑螂蚂蚁蚊子我都没办法杀的，就我会联想到他们是一个生命，就是我也怕蟑螂，可是我看到他们翻过去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怕，然后就把它翻回来。
这个心态我觉得太高端了，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 我之所以会开始意识到就是动物跟我正在吃的肉是连在一起，是我开始看了藻书食的影片。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是直到我看了乳牛阴谋，我才天哪，原来光是一头牛就可以对地球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接着我又看了海洋阴谋，我必须说拜托大家，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不要吃饭的时候看，因为你会吐。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我把它想说应该也没什么吧，我就把它当成是就是你边吃饭然后边追剧的东西，我就摆在那边，我看到真的是反胃，我吃不下去。
我其实不太看纪录片，因为我没有看就已经这样了，我觉得我同理心太泛滥，不适合看纪录片，我也很不舒服。
海洋阴谋那一部啊，它虽然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一部片，我分了三次才看完，我的心情没有办法一次就把它看完，然后每次看完我都觉得心情非常不好，所以我看完那一部之后就再也不吃海鲜了。
很棒。
可能听众没有办法去想象跟理解海被鲜血染红的样子是什么，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你们可以去看那部纪录片。在我转素食之后，我跟我的家人有点就是不太习惯，然后可是他们是尊重的，那我也像 Carrie 一开始一样，就是方便素挑着吃的那一种。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其实开始吃素是为了环保，那你认为就吃素可以为地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哇天哪，这影响可大了。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准备这个月的演讲，是讲素食的影响力的、我在做那些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真的很可怕。应该说畜牧业跟海洋渔业都影响很大、先讲海洋好，因为刚刚讲到海洋，本来海是可以帮我们消化掉很多的二氧化碳，然后我们呼吸的氧气有 50% 是海来的，就很多人以为是雨林，全部都是雨林，但是没有，其实 50% 是来自海洋帮我们生产这个氧气。当海洋不健康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畜牧业也是啊，它我们用 80% 的农地在种饲料给牛猪羊吃，就台湾可能还好，可是很多国家它是有饥荒的问题，很多人都没饭吃了，然后我们一直在用很低的换肉率去养动物，动物它要吃很多的食物，但它大部分是排泄掉嘛，它真的长在身上的肉是很少的。我觉得以经济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不环保很不经济实惠的交换。
我在听你刚刚说的那个海洋对于地球的影响很大，这个也有在海洋阴谋里面还有提到，鱼他们在海里面游泳啊，其实这样的摆荡是会为我们的海洋跟地球的二氧化碳会有达到一个循环的，所以鱼越多我们的循环会越好，鱼越少循环就变差了嘛，那样的循环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天哪，那难怪我们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一直狂吃鱼狂吃海鲜，不是跟我们一直砍伐树木然后那些大众污染有关，其实不是，是海洋其实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而且你知道哪里吃海鲜最多吗？
应该是日本吧，
就是亚洲，跟美洲大洋洲欧洲比起来，亚洲是吃了70%+的海鲜，
全部加起来吗？真的吗？
对，
因为西方国家是偏肉食的是吗？
他们是吃牛比较多，亚洲就是吃海鲜跟猪很多。
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他们是把鲨鱼捞起来之后把它的鳍给砍掉，然后就直接把它丢回去了。
对，
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原来这就是我饭桌上的那个鱼刺，然后再也不吃了。
要改变真的是需要大家都很有意识，然后对这个事情有了解，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会碰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办婚礼嘛，那婚礼最爱用鱼翅，我那时候也有碰到朋友增加了这个鱼翅的选项，但是你在他要办婚礼的时候就跟他讲这个，他其实他听不进去的。
哦，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概念，不能到那个时候才说哎，不要用鱼翅啊，很残忍耶，人家都要结婚了谁要听你讲这个。
说的也是，可是最近啊，野菜露露他们有去一个婚礼，他那一场婚礼就是无肉婚礼，还有无垃圾婚礼，我就觉得天啊，超棒的！而且他们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蔬食啊，他都把它包装的看起来很像肉，像是那个鸡腿，但其实它就是豆包。然后他就有去采访几个人，就说：“你知道你刚刚吃的那个是素食吗？”然后他就说：“啊，不 知道耶。所以其实你们看，素食是可以达到跟肉一样的那种口感的。
没错，我们之前也帮那个草兽派对的两个创办人办婚礼，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他们家的长辈是反对办素食婚礼，反对到就是他妈妈本来说你办素的我不出席，他就来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做非常像肉的，一定要说服得了他们这些长辈。然后我们当天做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吃得出来吗？
他们吃不出来就算了，然后他们还来跟我们要名片。长辈就说、你们怎么可以把素食做成这样啊，就是太夸张了，然后还要打包回去这样子。
好荣幸哦，
就很开心。
还想要问问，就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我开始是吃 vegan 素，那想问问 vegan 是什么呢？ vegan 怎么可以吃，怎么不能吃，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吗？
vegan 它其实不只单只吃而已， vegan 它是你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你是从吃的、用的、洗澡的、擦的、保养品、化妆品全部都跟动物无关，就是你的材料必须是植物性的，你也不能做动物实验，然后不能有真皮的包包、其实这是一个很极致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说就是尽力而为就好，也不是说我现在就要马上你把家里的真皮包包拿去丢啊还是怎么样，原则上就是不要浪费你已经有的东西，你新要采购的时候你可以去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纯植物的，是不是有伤害到动物。然后 vegan 的饮食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只能吃植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蜂蜜，因为它是没有杀生的，可是它不在 vegan 的选项里面，就是 vegan 是不可以吃蜂蜜的、因为它是有利用蜜蜂，虽然我没有吃蜜蜂、可是我利用了蜜蜂去采蜜，然后我拿走它的蜜，就是这个行为在 vegan 的世界里面是不允许的。
刚刚 Carrie 说的、其实 vegan 它就是用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要以动物为主。看到很感动的是，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小众品牌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做出一些植物性的产品，比如说我现在在用的那洗发精，它叫做米肤，这个没有业配哦、它全部都是由台湾的屏东那边的米去做的，从它的内容物到它的外包装全部都是用它的米去做的。然后也有一些像是口红啊，还有我现在在用的化妆水简单，他们家的也都是无动物实验的、无动物成分的一些保养品，在台湾有越来越多有这样的品牌出现了。那如果说你们想要支持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者是支持台湾本地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找，其实有太多太多这种类似的东西了。稍微聊完了一些关于素食的，那可是想要问问 Carrie， 就是你原本开店的契机就只想要推广素食而已，可是完全没有创业过的你啊，你是如何开始你的这个事业的呢？像是你要怎么去找店面，或者是那些厨房需要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些厂商啊，然后你的原物料啊要去哪里叫啊，这些的你都从零开始耶、
超零的，我觉得我根本就比零还要往下负的。
你是负吧？
我还记得我店面是上591找的、
哇，
我后来才知道厂商他们都会在路上找新开的店、然后他们就去拜访，我在装潢的时候我就在店里面等厂商来就好了，所以我那时候需要的厂商都是自己走进来然后跟我说他卖什么，我说哦，我刚好要找比如说我刚好找意大利面的厂商之类的。
天哪，天哪，这太沉浮。
对，所以我就其实他会解决，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奇怪意大利面到底要去哪里买啊，因为超市买得到可是很贵啊，我后来就放弃算了，我就认真刷我的油漆，然后厂商就从门口走进来卖他意大利面，我就有意大利面厂商。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个环节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这是宇宙送给我的贵人。
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塞，太扯了吧。后来才知道，后来问他们他们就知道，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当初怎么那么菜。
好，那你开完了第一间店，你为什么想要就是再继续拓展到台北这个比较竞争力这么激烈的地方呢？
那个时候要开素食餐厅之前我都是到台北、因为台中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少，所以我在台中有点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到台北去吃好吃的素食。后来在台中开也是我们那时候算蛮快的时间，也是找素食帮我们分享之后就有一点爆红，就每天都客满这样子。但是还是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客人走进来看菜单或者是在门口观望，然后发现我们的是素的他就不吃，他连尝试都不愿意尝试就直接走。那我就突然觉得这样我好像没有推广到啊，等于是来吃的客人就是吃素的客人，
还是那个同温层。
对、嗯、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是我要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去开一个比较看不出来，我的心里的想法就是我的招牌不要有素食的影子，不能是绿色的，不能有叶子因为我台中的 logo 就是两片叶子绿色的，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然后要第二个是素食店大部分店面比较小，然后比较就精致一点、嗯、就是比较小比较精致，然后可能比较明亮，我就全部逆向操作，我的店要暗暗的，然后要很大间，跟素食很相反的气氛，所以就有 Bacon Hood 这个牌子出来。
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们说 Bacon Hood 我真的是第一次去吃之后我就爱上，而且就连我无肉不欢的男友去吃了之后他也爱上，现在只要去台北他就会说要去吃 Bacon Hood 吗，然后我就说好吧就是他会吵着要去吃的那一种程度，你就知道有多好吃。那其实对以前的我来说啦，素食的印象就是那种比较偏中式的餐点，素肉燥啊，素便当啊，或者是全部都是菜的那种东西、嗯、可是其实Bacon Hood不是，它是很像美式餐厅，汉堡啊披萨啊，然后你吃了之后，尤其是那个汉堡，我就需要说那个汉堡真的超好吃，超好吃，
而且你吃的喜欢、嗯、后面还有食材可以买。
对，这也是你一开始的一个策略嘛，就是你已经有规划一区 shop 放在那边给大家可以买回家了。
这也是一开始就有决定的，然后其实我也遇到很多人跟我说、嗯、因为Bacon Hood其实只有40个位置，然后他都客满、嗯、所以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那一区不要弄座位、嗯、因为其实商店在餐厅里面的营业额不会很高，它比较多展示的功能，对我来说它有它推广的效果， 我想要让很多人知道、哦、这些东西都是素食，这些食材都是素食，所以其实你在家里要做一个素食是不难的。然后也真的有人就是在我们这边吃完披萨觉得很喜欢上面的 cheese， 他之后再也不吃一般的 cheese， 他全部改吃 vegan cheese。
哇，
就是会有这种很激励人心的状况，那我觉得我一定要保留这一个小商店呢、啊。
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shop，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餐饮的嘛，然后我就想说，哼，他们这个绝对是如果下面食材不够，直接从这边拿走。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边不是只卖食物，他那边还有卖保养品。
哦，对，我就是 vegan 的生活有可能沾到的，我都会考虑把它放上去。
所以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保养品也是你去跟他们厂商接洽吗，还是他们来找你的呢？
这个也很巧，就是他们也是算蛮大的品牌，所以我就是写 mail 过去说我们是某某餐厅，那我们店里面有一个小迷你商店，那想要上架他们的产品之类的、嗯、就他们回信的就很兴奋说他们是我们的常客。
什么？
所以我这个案子超好谈的，就是直接成交。
天哪，这个也太妙的缘分了吧。
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如果你听到这里表示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现在快点到 Instagram 上搜寻 joycehsh.co 追踪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许多 podcast 之外的讯息，或是一些 Joyce 的生活分享。想要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与我互动，也欢迎你私讯我哟。如果你想要用行动支持我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First Story 上面帮我打新评分，或是也可以直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请我喝杯茶，或也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室的茶叶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行动上面的支持哦。好啦，广告结束，我们继续回到下半段的精彩内容吧。
我还很好奇的，因为像我最近就也开始小资创业了嘛，所以我就开始问了很多我身边也之前创业过或者是现在跟我一样是小资创业的人，在初期成为一个创业家的时候应该都会面临到比如说从原本的员工思维啊，然后再转换成老板思维的这个过程，那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转换这样的心态的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性格的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要当 老板之前，你应该要先确定你有没有老板的性格跟思维。比如说你在当员工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跟你的老板意见不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你有没有办法从他的思路去出发？因为有时候冲突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我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老板很有病，很有事。那是因为你可能看不到他看到的东西。比如说老板也会给我们压力，可是我也可以猜得到他压力也很大。比如说如果我要扛4000万的业绩，他要扛1亿的业绩，就我可以去想到这一个，就是我知道他一定压力比我更大，我有办法同理他啦，应该这样讲。这个跟身心灵也有关系，就是如果当你在当员工，你没有办法同理老板的时候，当你当老板，你会遇到没办法同理你的员工。
好可怕。我懂，我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就是
对，
这是一个循环。我要先检视一下我以前了。我先回顾一下我以前，
先看一下以前种什么种子。
然后未来那个因会不会在等着我，这样。
我觉得要当老板你要很懂得分享，我说的是比如说利益分享。如果你赚钱只想要自己赚，员工都能拿最低薪资那种想法，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时代你不适合创业。如果我当员工我要同理老板，我当老板我也要去同理我的员工。当然我们老板投资金钱承担风险一定要赚钱，但是员工也很辛苦，你能分多少给他。
从员工思维转换到老板思维的这个过程，你是觉得说你以前就可以同理你的老板了。但我的问题是，那没有这个可以成为创业家的员工思维，他原本的那种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因为以我自己的认知是，可能他就觉得说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是我领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我不会想要为老板多付出的这种，那他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创业。
除非你的创业是想要我做一个小生意就好，很简单的小生意可以啊，因为它就是有一个门槛嘛，我赚到这样就好了。如果你是想要创这个业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是觉得比如说我领多少钱做多少事，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合理，只是你如果要创业你也要知道你大概的天花板就在那里，就你没有办法再去想更远的事情了。
有想要创业的念头的话，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你自己，你觉得你属于是员工思维还是老板思维？你刚刚说老板跟员工他们可能承担的压力是非常不一样的嘛？在疫情期间啊，你的餐厅有受到波及吗？以及你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困境呢？还有在疫情前你所承受的压力是什么呢？
疫情前承受的压力比较是员工的发展，像我们自己目前设定就是一年开一个品牌嘛，员工可以有新的发展。我觉得舒适这件事情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如果我们要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的话，也是需要很多人，然后有很好几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也希望我请到的员工都是有老板思维的，既然有老板思维他就不能一直在做一样的事，就是也很浪费他的才能。比如说我们开新的餐厅，那我就会问现在的餐厅里面有没有人想要到新的那边去。除了薪水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有舞台。我通常开完之后我不太喜欢一直定在店里面，我觉得他们要去尝试自己管理一间店，我就说你有问题再问我，然后我就放生了。然后刚开始也会不敢问啊，就是觉得可以问吗，就是我是在揣摩他们的心理啊，对啊，怕打扰，或者是我问是不是很笨的问题。我觉得慢慢他们自己会成长，贝根或者店长他现在跟以前就已经成长很多，然后他现在会跟我讨论一些问题，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我的想法怎么样，我就觉得他真的成长很多。
天哪，好感人哦。
我自己觉得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员工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甚至他们要离职我都是觉得如果你要去更好的地方，或者是你想要创业我都觉得很棒，当然创业我就会鼓吹他做舒适。
是，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员工我都不知道不认识也不知道名字，可是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的家族，然后我也希望这个家族会越来越大。
我会很欣赏的这种管理方式是因为我之前待过的几间公司都不是这种管理方式，好像我们做员工的就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心声，或者是说出来了也没有办法得到改变，或者是问题又被打回来，那渐渐的久而久之你就不敢说，或者是不想说，或者是反正我说了你也不会听。
我这种方式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因为我就是比较放生型的嘛，所以也会有碰到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老板怎么都没有出现，或者是老板为什么都不管事情。我的理念是这样，我是希望 大家是可以独立运作的，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提出来，但是很多人是比较内吞型的，他可能有想法他不敢讲，或者是他觉得讲了没有用，可能他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这样子也会有。但是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同时用两三种管理方式在管理一个企业，这就是我现在的方式，那我也只能自然的让这个机制去选择我们的伙伴。
餐饮业这种行业它真的流动率非常的高，然后你那时候跟我说你是才自然淘汰吧，我真的是快笑死
就是适合你喜欢这里你就留下来，你不喜欢我就不勉强你
我真的是觉得超好笑的怎么说呢，餐饮业它其实没有不缺人的时候，每当有一个员工要离职的时候，老板当然都会是先挽留，可是你不是，你就是大门在那
对，我们跟伙伴真的就像朋友，像也有人就是离职了嘛，比如说最近我们有一个伙伴离职，他回去念书，但缺人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叫他回来支援了，可能也有离职去创业结果没有做起来，那现在又可以回来打工，
就真的就像是一个家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像家人像朋友，大家互相支援互相支持。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到你疫情这段期间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了。看起来你一开始就你从创第一间店然后到现在都是很顺利的，就从刚刚你在刷油漆的这个过程，这一次的疫情啊对你来说是有冲击的吗？
冲个可大了，跟海啸一样大不是冲浪等级的，是海啸等级的
怎么说？可是你现在可以笑谈这件事，所以表示应该已经过了吧？
不会，我当时我也是那时候上Jenny的节目，我也是笑着说的。发生那件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真的一直在笑，可是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幽默感欸。你要有这种幽默感你才能承受很多突发状况，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真的不要抱怨，抱怨没有比较好，而且可能只会发生更多倒霉的事情。好，那时候就是疫情嘛，然后疫情就算了，有一阵子台北下大雨，就是下到都淹水的时候，我的地下室我的仓库就淹掉了。
不是，是从一楼灌下去吗？这样你的
对它，但是它不是从我的门口灌，它是从这一栋大楼住户的那一个门流进来，然后流到地下室，再从我地下室的后门灌进来。
你淹多高啊？
淹到腰吧。
这很高哎、欸。
很高啊，很高啊。然后你真的没办法，那个水就是一直一直进来，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等雨停。地下室是我的仓库。我那时候想说啊，完了，我食材然后冰箱都飘在水上了。
Oh my god！
而且我们地下是有一个角落是台电的机台，因为那里是台电的机台，所以我们这里是第一个抽水车第一个来的地方。
哦、oh, ，我也不能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也是啦，我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水抽干，因为不然太危险。哦、oh, ，那一天我们在整理，那一天是连。草草就是我另外一个热炒店的员工都来一起帮忙，然后就觉得很棒，那一天就有一个很团结的感觉。那时候我人在台中了、所以我就没有参与，但是我有看他们的照片什么的，就觉得很温馨、
我其实之前有一次我家也是淹水，那一次是我爸妈出差，然后他们才刚飞离台湾，结果隔天因为我小妹她去地下室玩，所以她就一下去的时候她整个滑倒，他说下面整个淹水了、我说什么淹水，然后他是已经淹到快要到小腿肚的那种程度了、很多东西都在地下室，我们有去接那个抽水的小型的抽水的东西、它的水位不够高，所以它抽不到、
对，
所以变成是我要一直拿那个水桶啊畚斗啊、这些小型的东西把这个水捞到一个大桶子里面，捞到那个桶子里面之后再用那个抽水的把它抽出去。
对，
我那一整天就在忙这个，我就是想哦，好，已经有差不多干了，就要等明天水电工来嘛，结果隔天早上起来他又恢复了然后就想好
好久、
这是什么魔法吗？我昨天明明就都已经快抽光了，为什么又回来一夜之间？然后就最后才发现说原来是有个水管它破了、所以它一直慢慢的这样一直渗、第三天才真正找到漏水的原因，然后才把它补起来，然后我又再花了两天的时间把那个水全部用走
再重新。
对，就那一次是我此生第一次遇到什么叫做可怕的淹水，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
有画面。
好，你还有说到就是你疫情除了受到这个波及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波及吗？
没有生意啊， 我们本来是没有配合外送平台嘛，那就算上了外送平台，其实那个时候全台北餐厅都上外送平台，客人不一定看得到你的餐厅，加上外送员根本就不够，那个时候上外送平台的帮助也没有到很大，反正那三个月就是每个月都在赔钱，大赔特赔，一次赔赔三千，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跟银行借钱贷款，到现在已经度过了啦，所以还是有撑下来嘛。
对，
选择只看好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上一次就是跟 Angie 吃饭的那一次、然后你走出店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对面的那个好战友他就那三个月就离开了。
对，他也是本来是这条街的扛把子，
不论是不是餐饮业，各大行业都有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对，所以现在就是积极复健、不过我觉得这段时间也是很好的反省的时间啦、比如说我的热炒嘛，我的热炒那时候也是生意影响很大、然后我就在想，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因为我们会让员工来上班，不然他们没有收入，就是虽然没什么生意，但是我还是让他们来上班。我就想说可以干嘛，因为我想到我们之前生意很好的时候每天都丢非常多的垃圾、热炒店的垃圾比杯羹或者垃圾多好几倍，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为什么那么多垃圾，结果就是饮料、因为杯羹或我们是现做饮料嘛，那热炒店的氛围跟它的需求它就是用瓶装饮料，都产生很多很多的塑胶瓶，然后我就跟我们热炒店长说我觉得我们品牌要做升级，现在开始我不进瓶装饮料了，玻璃瓶可以，塑料瓶装饮料就是全部都不进，然后茶饮乌梅汁什么我们就是自己手做，然后就是用壶装，因为在忙的时候，其实我这以前有这个想法，可是那时候真的每天客满，然后员工忙得要死，我根本不敢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就忙得要死，然后还要泡饮料对，刚好疫情来我就是逮到机会做这一个措施已经改了，就我有点环保魔人，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就是每天少了很多垃圾。
刚刚你就有提到说其实开餐厅就会有很大量的垃圾，对于环保很重视的你来说，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就是尽量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垃圾呢？
像比如说菜商好了，每一种菜它都用一个塑料袋装起来，这个是我们从创业就开始的，就是我第一次收到菜的时候我就傻眼了，那我就跟菜商说以后的菜全部不要塑料袋，你就全部放在一起、全部放在那个纸箱里面就好了，然后菜商又说可是这样你的菜会受伤哦，然后说
对啊，
因为送来根本就没有受伤，其实因为这样子受伤的几率很低，后来我们就是一直都是沿用这样子，除非真的有特别夸张到需要保护的，那个塑料袋通常我们都会再利用、就是装垃圾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尽量都是用盒子保鲜盒，比如说意大利面，我台中有卖意大利面嘛，正常的意大利面餐厅他把面煮起来，他如果要放的话他们就会用塑胶袋分装，我们现在是都是现煮面，可是当我最开始创业的那一年的时候，我们是当天现煮然后放凉，然后等一下要用的时候可以减短那个时间、
保鲜盒也很占空间不是吗？
占空间然后又麻烦，可是 我那时候也才很硬，我就说我不管因为我就受不了，我受不了我要制造那么多塑胶袋。
我其实以前就是帮凶，因为我之前在的那间公司是春水堂、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备货嘛，
对，
那春水堂它的备货其实都是用一些四两袋或者是二两袋来装的、
对，正常就是这样，
一份一份一份全部都是装好，然后把它再套到一个大的塑胶袋里面，你要拿的时候你就可以一次就是拿二十份、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每次在包这个的时候，包跟拆的时候我都觉得、
有一个心理压力哦。
如果是你刚刚才包完冰进去然后又马上拿出来，你的那个压力会更大，
才用那一下子然后就制造那么多垃圾，可是这个真的是餐饮业常态，
没错，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把它解决掉，
企业真的是很需要有这种理念跟共识，你要去做一些改变，
虽然很麻烦可是你还是要做，我觉得这就很好。那刚刚你前面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创立了这个素食的产品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不是继续拓展店面呢？
开始有产品这个想法是希望可以突破区域的限制，这件事情真的出现产品，比如说拌面跟爆米花他们就分别有分别的故事。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 Carrie 实在是一个很帅的人呢？不论是他的创业的过程，只要想到什么就直接去执行，以及他在执行运营方面也非常的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在访谈完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天哪，如果他是我的老板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他是一个非常疼自己员工的老板，也事事都会为了员工所着想。当然，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也让他的员工们向心力都非常的强。在出访时，我还问了 Kerry 说，那你选择员工的时候会特别选一定要吃素的吗？他说并没有，有些员工甚至自己原本是吃肉的，后来也开始爱上吃素了。听到这句话，我实在是非常的感动。那下一集 Kerry 他将会持续跟我们分享更多他自己精彩的故事，以及跟我们分享他在身心灵这条路上是怎么受到宇宙大大的祝福的。在他身上实在是发生过太多有趣神奇以及你无法解释的事情了，都将收录在明天的内容里。那如果你觉得这一节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截图这一集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 tag 我的 IG joycehsh.co， 写下你的心得与感想。你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点击赞助连结，请我喝杯茶，支持我持续做出更多好内容，或是也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社的茶叶，都是对我的一种行动支持哦。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见咯，拜拜。